不用旁听，就只是就听啊，什么都不用做啊。但最好拿学分了、啊，你答大部分都听了就好。啊，有一些实际的困难了、啊，再跟我可以交通。啊，祷告群有考题的，刚才因为你迟来，我们刚才有同学发考题的，那边剩了一些考题，还没有拿到考卷的，请拿一份。啊 ，good question。对，在这里，在大教室哈，大教室同样的时间，上课时间九点钟考。
是八点到九点还是有那个
讲？讲台操练，还有一次，最后一次的，那个也算是考试，因为那个也是打分数的，嗯。好，我们继续讲到这个愤怒的第二方面。我们刚才提到第一方面所谓义怒 ，righteous anger。但这方面除了神的话，我们人的怒气常常都不是义怒，我们的怒气常常是一种愤怒，是带有罪性的。常常在这种愤怒当中，被愤怒冲昏我们的头脑，而偏离了义行，常常会做到伤人伤己这种结果。我们看一个例子，在但以理书第三章，我们看尼布加尼撒王的一种情况。但以理书第三章，第三章十三节跟十九节，我们来看，当时尼布加尼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然后再到十九节，当时尼布加尼撒怒气填胸，向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为什么他那么的愤怒？什么原因？很明显，这种怒不是义怒，不是神的愤怒。他愤怒的原因，不尊重他的旨意啊，他的权柄被轻视，不被理会啊，他的自尊心受了伤害啊。甚至可能有受侮辱、被拒绝的感觉，这样一个所谓伟大的王，却居然被这三个小小的犹太人这样来拒绝而轻视，所以他怒气填胸，然后做了错误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都因着人的错误的愤怒，而做了错误的事情。所以在箴言书十四章描写到，我们的愤怒常常是一个我们人愚昧的一种表现，所以要非常的小心啊，不要以为我们是为神这个义怒，很多时候我们的愤怒是非常的愚昧的，是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那第三种怒叫做怨愤，这种怨愤是在我们人的愤怒当中，我们没有把它表达出来，却把这个愤怒呢积压在里面，变成一种怨愤，把它 internalize， 然后把我们的愤怒一直压一直压，压到个地步，可能在某种的情况被 trigger 出来，被一个小小的一个 stimulus， 哇，就爆炸了，爆炸到不可收拾。很多时候，这种的怨愤为什么会积压，或者往它里面去推，可能是不敢发作，被老板骂了一顿，他心里很生气。想跟老板发作的又不敢，因为他是老板啊，或者说在一种的权柄的下面，他不敢去表达啊，包括可能对丈夫、对妻子、对 丧失啊，他不敢表达出来，不敢发作出来。但是接种的积压，我们上礼拜讲过，会带来两种的结果。一种的结果就是时间到了，它一定会爆炸的，就好像一个波轮，一个气球，你吹吹吹吹到一个地步，它会到最后怎么嘣，就会爆炸了啊，伤害自己很严重，也会伤害别人。第二种的结果是什么？当你把这个愤怒往里面压的时候，会带来一种情况是什么？我们刚刚才讲完 depression， 会变成忧郁。我们来看一个圣经的例子，撒母耳记上 First Samuel， 撒母耳记上18章第十节。好，我们一同来读第十节。我们先从第九节开始读。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第十节，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为什么扫罗会生气？但是他不表达出来，他只是用眼睛表达，他没有说话，把他这个愤怒压在里面啊。为什么他会愤怒？原因是什么？嫉妒。哇，他受不了，他是一国的君王，居然别人会称赞大卫杀千千万万，他只杀千千，所以他受不了，他又想生气。但生气的话，就他是个君王，今天生气也不行了，给人觉得你那么小气，对不对？他是你的臣仆，你怎么可以生气？所以他把他积压下来，变成一种怨愤，然后他给魔鬼留地步，然后恶魔领导他，到最后他还是爆发出来，就要追杀大卫。所以以弗所说第四章二十六节提醒我们，不可含怒到什么日落，不要把这个怒气好像压在里面啊，含怒在里面。假如我们常常把这个愤怒压在里面，不求神来帮助对付的话，我们可能会落在扫罗的光景。那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愤怒的情况，第一，我们一定要接纳这种情绪，这种的 emotion， 要接纳愤怒是一种自然情绪的反应，是一种 normal mechanism， 是一种自然的一种的机制。就好像我们泻肚子是一种正常的反应，你千万不要气这个泻肚子，要气什么？气你吃错东西。所以你有这种情绪的反应，你要接纳愤怒是一种自然的 response，甚至是一种自然的平衡，对你身体的一种保护，可以 outburst， 可以把它表达出来。但是要找出你愤怒的原因，要正视，找出正面的去看这个问题原因在哪里，要去处理这个原因，分析这个原因，找出解决的方法。这些的原因通常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外面的因素，外面的 stimulus， 也是外因。但是很多时候是我们内里面的原因，我们一些不健康的心态，我们里面一些不健康的情绪，我们里面的自卑感，我们里面的一些的对人的期望与失望，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健康的心态来回应这些外面的原因，或者说我们没有照着神的话来回应面对外面的这些伤害跟原因。 所以是两方面的。所以你需要去认识解释 stimulus， 解释外面的原因跟伤害的来源是什么，也要去处理这些 external factors， 同时要认识自己里面的一些的问题跟原因。那我在这里列了11方面的原因， 11 factors， 很多时候是因着我们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被打击，被轻视，甚至被侮辱，被拒绝，然后我们会愤怒。第二，我们的主权受到侵害，特别我们发现这些 teenager， 哇，你的他的房间里是绝对不能碰不能动，我以前都不懂这个事情，大发热心帮他清洁他的房间，结果清洁完哇，暴风愤怒临到。所以主权是个很重要的事情，特别对年轻人，当我们的主权被侵害，我们的决定权不被重视，不被尊重，我们会愤怒的。第三，你的权威，你的 authority 被轻视，很多时候我们父母会对孩子生气，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孩子 deny 我们的 authority， 我们都会很生气。甚至我们做牧师传道，当我们的一些决定不被长执会弟兄姊妹重视跟接受，我们也很生气，因为你觉得是对你的权威 authority 的一种轻视或者不理会，或者权威的失去，你会很生气的。 Number four， 你的期望跟要求不被别人理会，或者对方没有做到，你对妻子的一些期望跟要求，这个妻子没有做到，或者妻子对丈夫的一些期望跟要求，丈夫没有做到，那你心里面也会生气。第五，你合理的权利，你觉得是很合理的一些事情，合理的一些的 privilege， 甚至你个人应该有的自由被剥夺，你也会很生气。那关于这五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所读的但以理书第三章，对不对？为什么尼布加尼撒王那么生气？你发现我们刚才提到这五方面，他有几方面是碰到他的，是什么？自尊心被伤害，他的权威被轻视，他的要求对方没有达到。那么我们再回到约拿书，我们刚才也提到约拿为什么会那么的生气，那我们看约拿书第四章的第一节 Chapter 4， 第四章第一节跟第九节。好，我们来看，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然后第九节，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两次的发怒，第一次发怒是什么原因？第二次发怒的原因又是什么？第一次发怒是因为这些人神没有审判，他们没有死掉，受到发怒。第二次刚刚相反，是因为蓖麻树死掉，不死人不死他也发怒，树死了他也发怒。哇，真的是神很难做，这样也发怒，那样发怒。究竟为什么在这两种情况里面他都发怒？踩到他的什么啊？他的地雷，他什么的地雷啊？为什么？
私心
啊，有私心。还有呢，最重要的第四点，他的期望没有被 fulfill， 神没有 fulfill 他的期望，他期望是要这些人什么？他的仇敌亚述人死。其实他真的是先知啊，亚述人不死，后来亚述人把他们的以色列亡国了。其实他真的看得很清楚，神其实也就是要保守亚述人，要用亚述人这个器皿来惩罚审判以色列，所以神也特别差派他去保守这个工具，好让他们悔改，不接受到神的审判跟灭亡。所以他真的生气，因为他的期望没有成就。然后第二方面他生气是什么？为什么为这个蓖麻树死掉而生气啊？没有给他好日子过啊，也是他基本的合理的权利被剥夺了啊，连接阴的一棵树神都把它挪去，他很生气啊，他基本的权利、基本的期望跟要求没有被满足。所以当我落在这种光景，或者弟兄姊妹落在这种的光景而生气，他的自尊、他的主权、他的权威、他的期望、合理的要求没有达到，会受到伤害，怎么办？我们用什么话、神的话来帮助他？第一方面，假如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被轻视、被侮辱，我们用彼得后书第五章来帮助他。我们一同来看彼得后书第五章。对不起，前书，彼得前书第五章 First Peter 第五章第六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升高。没有关系，人伤害我，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被轻视，没有关系，我愿意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我愿意自卑在神的面前，不要用人的方法，到了时候他必怎么样叫你们升高。你的那个自尊心的重建是在将来，虽然我现在像约瑟被关锁在监牢里面，被人侮辱、被人伤害，没有关系，我相信时候到了，神要把我高升起来，如同约瑟从监牢被高升成为埃及的宰相，把盼望放在神的身上。当你的主权跟权威被伤害、被轻视，怎么办？让我们看到真正做王的、真正有权威的、权柄的，在耶稣的身上。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宝座安设在我们的内心，是耶稣基督做王，不是我个人有什么的权威跟主权。让我们看到万膝都要跪拜他，万口都要称颂他。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的主得到尊重、得到荣耀颂赞就够了。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读第九节到第十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没有关系，不是我做王，是耶稣基督在我生命里面做王。当你的要求、期望没有达到，不被理会，甚至被羞辱，怎么办？我们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三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没有关系，我被藐视，要我们效法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也曾经被人藐视。要我们从主的身上得到安慰，我们效法他的见证跟榜样。甚至在第八节第七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没有任何自己的抗议，没有任何自己的争取，服在神的权柄跟旨意之下，默默无声的专仰望神。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好像我们应该有的一些权利跟丰富被剥夺了，失去了，怎么办？让他看到我们愿意被十字架来跟随主。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让我们真的是把这些的剥夺、失去甚至损失当作是十字架。没有关系，我愿意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这是主给我的十字架。虽然别人赚很多钱很富足，现在暂时很艰难甚至贫穷，主啊，感谢你，这个贫穷是你量给我的十字架，我愿意背十字架来跟随你。所以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经文来帮助这些受伤的弟兄姊妹，让他因着神的话被医治、被肯定，来接受这样一个环境跟现实，能够胜过这些外面的 stimulus， 接受外面的攻击跟原因，也调整我们里面的心态，可以很平衡的去接受这些环境。然后我们的讲义提到第六个原因，很多时候我们的愤怒是在口舌争辩当中而产生，越辩就越生气了，假如你不辩论反而更好，哇！但是在辩论当中就会很容易惹起双方的怒气，或者说当别人很骄傲的、很自负的要来控制你或者指挥你，你就受不了这种控制，你反弹也会很生气。所以很多时候可能特别我们做弟兄的很受不了姐妹妻子的这种的可能的影响或者控制，哇，丈夫就很生气。那姐妹也是会一样的，丈夫每一样都要控制你，控制你的时间，控制你不可以打太多电话，控制你不能去 shopping， 他也会受不了啊。我们人都不愿意被人指挥跟控制，我们会反弹，会生气。那第七，当别人向你无理的抱怨、攻击，甚至别人无理的向你生气或者误会，那你的反应很多时候也会很愤怒的。那怎么办？遇到这种情况，用马太福音第五章来帮助他。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怎么说？很不容易，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三十九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转个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让我们能够真的是
可以转个左脸来也让他打，可以 walk extra mile， 虽然他无理，但是为了主的缘故，我愿意接受这种的委屈，甚至多走一里路，甚至44节，我们要效法神一样，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44节，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为他祷告，就可以胜过这种别人对你无理的抱怨、攻击、发怒或者误会。然后在心里面抓着罗马书12章的应许，12章21节跟19节，我们要以善胜恶，而且看到深渊的债主，主会为我们深渊的，就好像玛利亚被马大攻击误会，但是主耶稣为玛利亚什么深渊说话，只要我们不要说话，我们都祷告就好了。假如你说话，主都不说话，你要自己深渊，主都不为你深渊。所以用这些话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让他更多的依靠主，来仰望主。第八、第九、第十是类似的。当我们遇到困难的环境、失意带来我们的 frustration 沮丧，我们也会有生气的。生活各种的压力、人际的压力太过的疲倦，也会让我们很容易生气的，很容易被 irritated。 Number 10，面对到损失、亲人的死亡、财务的损失、健康的损失、对神的失望或者愤怒、对人的失望会愤怒，所谓愤世嫉俗，都会带来我们生气的。那怎么办？雅各书1章2节到4节，让他能够看到这一切的苦难试炼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让他看到这一切的苦难、这一切的损失是有意义的、是有目的的，好让他成全完备，他的灵命、他的灵性更能够被成全。罗马书8章让他看到什么？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过林的后书13章9节，让他看到主的恩典够他用，神的能力在软弱人的身上显得完全，让他看到主的恩典、主的能力。腓立比书3章9节，对金钱上损失的没有关系，就好像保罗，甚至他自愿的什么丢弃万事，看着粪土，好得着基督。很多时候在这一切的损失当中、苦难当中，就像约伯一样风闻留神，经过苦难之后又亲眼看见神，让我们的灵命、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更有突破。第11，很多时候我们的愤怒是因着我们里面、我们这个人的 emotional quotient， 我们的 EQ 太低了， IQ 很高，很会分析、很会读书，但是我们的情绪的智商很低，一点点的 irritation 我们就受不了。或许我们的自我形象很低， poor self image， 可能是因着过去环境的伤害、人言语的伤害，甚至是父母的伤害，特别我们中国家庭长大的，我们从小都受到很多父母言语的伤害，你没有用啊，你是坏孩子，诸如此类的 verbal abuse， 甚至更糟糕的
is a physical abuse. 啊，父母在很愤怒当中，或者说在很失意当中，把情绪转移来毒打自己的孩子，那么他会受到很严重的伤害，他的 self image 会做成很大的伤害，甚至更糟糕的有 sexually 的 abuse， 那他的 self image 会更受伤害。所以有这些种种的因素的话，他都很容易生气的，很容易发怒的，因为他受伤了，他里面受伤了。所以这种情况需要用神的爱、神的话语、圣灵的光照、内在的医治来帮助他里面的重新的建造跟医治，才能够解决他愤怒的问题。所以下面提到一些 practical step。 当你生气之前，但很多时候我们生气都不会想任何的事情了，这样很难的，生气就生气了。但假如能够有一秒钟能够被圣灵光照，想到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可能会有点帮助。耶稣会这样生气吗？我这样生气有爱心吗？荣耀神吗？值得吗？我这样生气会伤害自己，伤害别人，耶稣会这样吗？ What would Jesus do？ 第二，尽量避免争论，最好就是安静。当别人生气的时候，你都不要去跟他辩论，特别跟 teenager， 我真的学到功课，不能跟 teenager 任何的辩论，而且说话要特别的温柔小声。所以在箴言十五章讲到，温柔的话可以折服这个怒气。第三，求神给我们智慧，看到这个愤怒的风暴黑云快来之前呢，打不过就逃跑了，就像约瑟一样逃跑啊，啊，能够远离逃避可能让你发怒的人事物，要逃。可能跟他说，哎，对不起，我要上一下厕所，逃了，人有三急啊，用逃的方法出去一下啊，不要跟他辩论了。我说，哎，对不起，我现在有事，我要走了啊。转换环境，分散你的思想，或者转换话题。所以 Thomas Jefferson 说，在要生气发怒之前，他定了个 principle， 要数一到十之后才开始说话啊，规定自己可能数到十的时候就心里安静很多。假如仍然发怒，他就数一到一百，对不起，我现在要数一到一百。那 number five， 放下心里的律法，你心里的律，因为律法是什么？解冻愤怒的。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的是要求律法别人达不到，甚至是自己达不到，你就会很生气，很责备自己，很责备别人。放下很多的律法。第六，放下我们的自尊跟身段，让我们看到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卑微不配无用的仆人。弟兄姊妹顶撞你 ，So what？ 本来我们就是没有什么用。要么看到主在作王，主在掌权，唯有主配，我们实在是不配。Number seven， 不做任何的决定跟动作。第八，能够心里面默默的哼首诗歌，不容易啊，或者直接就用灵里祷告，哇，方言祷告啊，还有运动啊。 Number ten， 要 relax， 泡个热水澡啊，泡个 jacuzzi， 出去跑步。但是最 powerful 的是 Number nine， 仰望十字架，知道我的怒气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使这个怒气的罪身灭绝， 不做怒气的奴仆，能够默默的祷告，主啊，救我，救我，让主来平静这个愤怒的风浪，让主进到我们生命的小船，来平静这个风浪，愤怒的风浪。那 A2 我们的讲义有列了一些的经文啊，如何用圣经的宝剑来回应，刺透胜过这个愤怒啊，有很多的不同的经文可以用在我们的祷告辅导上面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我们时间刚刚到了11点半，有没有什么的问题？所以我们十门课啊，从不同的成圣的宗派的教导，然后到一些的 application。怎么去胜过我们里面的负面的情绪，包括我们的愤怒、我们的忧郁、我们的忧虑。那最少让我们弟兄姊妹知道如何去帮助弟兄姊妹，特别将来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很实际的有理论的基础，还有实际的帮助，在我们的讲台跟教导上面，可以真的是帮助弟兄姊妹去认识这些负面的情绪、负面的心态，嫉妒、愤怒、骄傲，很多的内心的这些罪性，要帮助他一个一个去胜过。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啊来处理。我们人的那个败坏的自私、情欲，每一样都要教导。啊，不是是讲台就是讲一般的道理。你要爱主，你要读经，你要祷告。It's too general, must be specific.Psychologically and spiritually. 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修心理学。我在华山修了3年的心理学，跟着傅老师，哇，我真的得到很多的帮助，好让神的话可以应用到他的心理跟生活里面，能够了解一个一个这些的情绪心理的问题，能够用神的话对症下药，然后弟兄姊妹才能够真正的走上成圣的道路，自由释放健康。否则我们都是讲一些大道理，他没有办法知道怎么去胜过他里面的这些罪性跟 negative emotion 啊，这是我们这堂课整个的结论。好，
分享一句神的话，也是我学教训学来的，在传道书第7章21节，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
Amen。
我觉得很多时候伤害都是人的态度说话，
对，话语上面，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好，我们就停在这边，我们做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我们仰望你，主啊，这是你的命令，主啊，我们要圣洁，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但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如何走这条成圣的道路，主，我们真的觉得软弱，甚至有心无力。主，让我们真的带着个虚心，领你贫穷的心，看到我们靠自己是何等的无用，我们是完全灵性的破产。主，我们真的来到你的面前，仰望圣灵把神的爱跟能力再次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主，若不是基督你的爱来激励我们，我们真的走不上去。圣灵啊，求你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真的看到你的恩召在我们身上有何等的指望，你在我们身上有何等大的盼望、计划跟丰富跟预备。主，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效法基督，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能够佩戴基督，主要帮助我们在生命生活里面活出你的真理，活出这个生命之道，主要帮助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得到造就，好让你活泼的圣言满有能力的改变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价值观念，也用你的话来安慰医治我们，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更新医治安慰的工作，好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健康的心理、健康的情绪，没有受到任何的
伤害跟捆绑。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为了这十堂课现在感恩，实在是圣灵把话语赐给我们，要我们能够进入经历你的真理，带领我们，也帮助每位同学在这个礼拜的预备，让我们能够把你要教导我们的丰丰富富存在心里面，好让我们将来成为一个能教导别人的人。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下面只能够休息。